林强盯着林依娜足足看了三分钟，看得林依娜直发毛。
这是10万现金，如果伺候的我够舒服，你把钱拿走，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林强指了指茶几上的皮包说。林依娜垂下头没应声，算是默许。林强不再说话，手搭在林依娜的腰上，稍一用力把她揽坐在自己的腿上。林强立刻感觉到女人臀部的柔软和丰满。
操你妈的。
林强听着女人洁白俊俏的脸蛋，突然撕拉一声，把她的上衣硬生生地给扯开了。一对丰满的大白奶子扑腾着从衣服里蹦了出来。林依娜发出一声耻辱的惊呼。叫声未止，裙内的三角裤衩已经被男人扯了下去。
操你妈的，看你他妈的还敢跟老子装逼吧。
林强揪着林依娜的头发，把她按得跪撅在床边，把裙子向上一撩，已然真空的下身立刻暴露无遗。看到女人撅在空中的大白屁股，林强的鸡巴瞬间硬到了极限。他掏出鸡巴顶在女人长满黑毛的肥逼上。
操你妈的，还敢和老子装逼吧。
扑的一下子，大硬鸡巴一下子就操进了女人的骚逼里，操了个尽根见底。干得林依娜一声浪叫，不敢了，不敢了，求你轻一点，温柔一点，我再也不敢，不敢在你面前装逼了。林依娜服软的哀求着，此刻她的老公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她以这样屈辱的姿势被另外一个男人从后面奸淫，内心饱受刺激的女人彻底地折服了。她恨不知道就在今天中午，在这张大床上，她那还未成年的漂亮女儿摆着和她现在完全相同的姿势，被这个男人爽射进小骚边里。林强一阵猛操，几下子就把林依娜操出了高潮。大白腚一哆嗦一哆嗦地悸动着，宫口大开，一股股阴茎喷打在鸡巴头子上，令男人舒爽极了。林强问林依娜服不服，林依娜娇喘着说，服了，服你了，小妹儿的阴茎都让大哥给操出来了，敢不服吗？子宫都让哥的大鸡巴给操开了，把小妹儿的骚逼操的都是喷骚水了，哥你太厉害了，太会操女人了。林强在林依娜的逼里射出来之后，让他用嘴把鸡巴再次裹硬了，在他的嘴里又爽射了一炮，这才罢休。这年暑假，马玲玲大学毕业，林强通过关系安排马玲玲到市国税局上班。六月末，马玲玲按着林强的授意，带着同学黄月娇、李兰、顾婷婷到金星大酒店吃饭。马玲玲把姐夫林强引荐给众人。这几个女孩子早就知道马玲玲有个神通广大的姐夫，并且知道马玲玲的工作就是姐夫给办的，不由得都对林强心生敬意。席间推杯换盏，言谈甚欢。林强趁几个女孩子去洗手间的时候，在他们的杯里下了迷药， 半个小时之后，见药力开始发作，银强让把玲玲带他们到八楼的客房休息。来到客房不久，三个女孩便相继昏迷过去。林强把三个女孩子拖到一张大圆床上，一个一个包得精光，满屋的春色让林强欲火如炽。他脱了睡裤，让马玲玲吹寒，把鸡巴吹得如铁棒一般坚挺，这才开始分别和三个女大学生性交。短短的几分钟，三个黄花大闺女就被林强一枪一个的给开了包。此后，林强用拍下来的裸照逼迫三女就范，黄月娇、李兰、顾婷婷多次单独或一起与林强发生性关系。八月份的一天，林强让马玲玲把黄月娇、李兰、顾婷婷带到他位于市郊的一幢别墅。林强让四个女孩子脱光衣服跳舞给他看，见四女不肯，又让他们换上他事先准备好的黑色丝袜和白色低胸短裙给他跳。四个女孩子跳了不到十分钟，林强拽过顾婷婷，扒了她的衣裙，掏出鸡巴让她光着身子为自己口交。顾婷婷为林强把鸡巴裹硬之后，林强开始轮流与四个女孩性交，与其中一个女孩子发生关系时，其余三个继续为她跳舞助兴。这样从头到尾经营一遍，四女都已经变成了赤条条一丝不挂。开始时，林强让他们脱光了跳舞，他们都不肯。现在被人家操了一遍后，一个一个的早都没有了脾气。灯光下，三个白花花的肉体卖力地扭动着，另外一个则和林强结合成一体，尽享夫妻之礼，鱼水之欢。四个美女大学生轮着班的被林强骑在胯下随便操，一会儿是皮肤白嫩、腚大奶肥、腿长腰细的顾婷婷，一会儿是娇身甜美、珠圆玉润、风情万种的马玲玲，一会儿变成娇柔可爱、长发飘飘、纯洁如水的黄月娇，一会儿又换作身段婀娜、媚眼如丝、毛密水多的李兰。这四个白白嫩嫩、貌美如花的女大学生，在学校里不知道曾经吸引过多少男同学贪婪渴望的目光，不知道有多少男同学在他们身后苦苦追求，在被窝里幻想着他们的模样打手枪。可到了林强手里，他们只不过是用来操逼泄火的玩物而已。
女人长得越白越嫩，越丰满越清纯，操起来就越过瘾。有本事的男人就是要把鸡巴插进漂亮女人的逼里，彻彻底底地占有她们，征服她们，操嫩逼，玩靓妞，让高傲的女人跪着舔鸡巴才够爽够过瘾。
林强经常在被窝里搂着李青，一边操逼一边说这样的话。全国掀起了一次扫黄风暴，各大城市的公安机关纷纷高调出场，出拳重创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娱乐场所。一夜之间，花魁的风流韵事，服务的丰富多彩，有钱人的纸醉金迷，娱乐场所的灯红酒绿，开始被媒体们津津乐道，让老百姓瞠目结舌，叹为观止。若不是警方严打，很多人还真不知道他们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如此五光十色的人间天堂。 李孝光局长也闻风而动，不失时机地专门成立了一个扫黄打黑大队，由刑侦科长杨辉任大队长，李亚斯任副队长。这个大队长的位置可是个肥缺，不但手握实权，更有油水可捞。在这非常时期，李局长甚至赋予了杨威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杨威除了胆大，有些侦破本事之外，既不会讨领导欢心，又说话口无遮拦，而且脾气还不怎么好，所以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得罪人。杨威从前近十年一直不得重用，李长友在任期间一度的命案频发，这才提拔杨威做了刑侦科长。当初李孝光把郭军调到郊区派出所的时候，大家都保持沉默，只有杨威多有微词。一次酒醉和同事说李局长滥用职权滥杀无辜，如今李局长能把这么好的差事安排给杨威，令很多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说他高风亮节，唯才是举，是个有胸襟有气度的好领导。不过好景不长，一天晚上杨威奉李局长之命到指定的几家舞厅检查，其中一家舞厅不配合，发生争执，杨威一怒之下出手把那个老板给打了，结果除了被批评记过之外，还被调到了城管大队。当然这也是杨威行为不检点，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杨威被调走，利亚斯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大队长。任命利亚斯为扫黄打黑大队队长的时候，李局长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会议上，李局长首先说要培养年轻人，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反应迅速，斗志旺盛。然后李局长还说，
扫黄是我国一项长期具有战略意义的专项斗争，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个斗争对象比较特殊，小姐也好，嫖客也好，都不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所以说我们既要斗争，又要把握好尺度分寸，不要动不动的就使用暴力，动不动就揪着人家的头发拍照，动不动就拉着人家光着脚到处游街示众，动不动就把名单贴得满天飞，让老百姓说我们没有素质，让外国人说我们没有人权。鉴于工作的特殊性质，经过领导班子的反复研究探讨，觉得女同志比男同志更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女同志心细，又有耐心，善于做思想工作，毕竟这方面我们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嘛。利亚斯同志是北京刑警学院的高材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前任的李长友局长对利亚斯的工作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不过呢，不管怎么说，现在一切都讲民主，不能我一个人搞一言堂，看看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顾忌，都是为了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听了李局长的讲话，大家赶紧争先恐后，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称赞李亚斯一番，会议就圆满的结束了。这天早上，利亚斯刚到单位，邢飞打来电话，说要向他借钱。原来最近邢飞迷上了一样东西，赌博。 离他工作的酒店不远，有个电子游戏厅，表面上看是电子游戏厅，实际上就是一个赌场。邢飞有时过去看看热闹，一来二去的手痒了，上去比划两把，但都是小打小闹的，没多大输赢。昨天晚上他不上班，和一个同事叫吕刚的，也是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在一起喝了点酒，吃完饭见时间很早，两人决定出去玩两把，碰碰运气。谁知这次手气特背，上来就输。不大一会儿，邢飞和吕刚把兜里的钱都输光了。赌博这玩意儿和抽大烟似的，上瘾，越输越想玩，越输越想往回捞。两个人不甘心，在赌场里来回转悠，让赌场的老板看出来了。
兄弟，没钱了吧？没钱没关系，我可以借给你们。
这赌场的老板姓陶，人都叫他陶老六，在这一片有一号，开赌场放高利贷收保护费，专干违法的事儿。邢飞和吕刚哪知道陶老六的厉害，看人家上杆子借给自己钱，还挺感激，一人借了1000块钱，结果时间不大又输光了。就这样输了借，借了输，一个晚上下来，两人一共输了15000块钱。借钱就得还，可两人没有啊。陶老六说翻脸就翻脸，没钱，没钱把胳膊腿儿留下。哥俩这会儿害怕了，一再恳求。陶老六答应，一个人压在这儿当人质，另一个回去取钱。结果吕刚一走就再没回来，陶老六吓唬邢飞，要是再过半个小时吕刚还不回来，就整死他。邢飞无奈，只好给李亚斯打电话借钱。邢飞和李亚斯接触过几次，但都是在宾馆幽会，他只知道这个女人叫肖华，很有钱，出手大方，至于李亚斯是做什么的，他并不知道。现在的李亚斯可是今非昔比，主要因为他这个工作岗位特别能锻炼人，这段日子不敢说身经百战，也称得上是见多识广，经过了不少大小阵仗的洗礼，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先进经验，各方面的能力水平与日俱增。平时没事儿，李亚斯就到跆拳道馆练功，还专门拜了个师傅。李亚斯现在这身手，专业警校毕业的都不好使。让那些男警察不理解的是，外表文静纤柔的李亚斯，打起人来比男人下手还狠还黑。升任队长以后，有一次李亚斯亲自审问犯人，那人不合作，激怒了这位李队长，动起手来。旁边一个刚来不久的男警察硬是闭着眼睛不敢看，其威力可见一斑。听邢飞要借钱，李亚斯还以为小情人想自己了，告诉他下午老地方见，没想到邢飞急得都要哭了。
姐，不行啊，你现在就得给我送过来。
简略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李亚斯这才明白，换上便装，开车直奔邢飞所说的地址。到了游戏厅外面，李亚斯从车上一下来，旁边路过的几个行人都给镇住了，简直太有派了，周身上下一身黑，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身段挺拔窈窕，凹凸有致，肤白赛雪，长发及肩， 那种冷艳逼人的气质，让人望而生敬，敬而生畏，畏而生寒，寒而生怯。李亚斯三两步走进游戏厅，一眼就看见邢飞的手被靠在了椅子上。
姐，
邢飞叫了一声，可算见到亲人了。李亚斯没看他，心里心疼，表面上不能带出来，走到陶老六面前，闭着眼睛也能看出来，他就是这里的老板，身边还站着两个保镖呢。陶老六的眼睛早就直了，还以为自己到了天堂，人间咋能有这么漂亮的女郎？
我弟弟欠你多少钱？
李亚斯问。陶老六这才缓过神来，一搓嘴，
太漂亮了。嗯？
李亚斯秀眉一挑，不过陶老六看不着，因为墨镜挡着呢。他可不知道人家姑娘已经生气了。是啊，你把人家的小情人给铐起来了，人家能不生气吗？
不多不多，10000多块钱。
陶老六嬉皮笑脸地说。
你先把他给我放开。
那语气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哎呀，还挺横。
陶老六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以为我陶老六是吓大的咋的？
小眼睛眯缝着盯着李亚斯。
放开也行，钱呢？
没钱。
没钱？
陶老六笑了。
没钱也行，放他走，你留下来陪我，钱我不要了。
你再说一声。姑娘狠狠地盯着陶老六那张淫秽的脸，眼中突现杀机。不过陶老六还是看不见，因为墨镜挡着呢。
还再说一声？再说10声我也敢。
说着陶老六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留下陪。
陪字还没说完呢，李亚斯的脚可就抬起来了。说着嘛，实际上只是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就听陶老六嗷的一声怪叫，一下子蹦起来多高，完事儿啪叽一声又摔了下来，双手捂着下身在地下翻滚。其实陶老六那也是在社会上混的，打架斗殴不是没有经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姑奶奶下脚这么黑啊，一点征兆都没有，哪有说踢就踢的呢？而且还专门往关键部位踢。自从那天那刻起，一直到陶老六寿终正寝，那东西就再也没有硬起来过，这一下子算是彻底给去根了。旁边还有俩保镖呢，见主子挨打能干吗？撸胳膊挽袖子就要过来动手。李亚斯冷哼一声，一伸手从怀里把枪拽出来了，俩保镖立时被定那儿了，没敢再往前凑合，他们知道没那玩意儿快。李亚斯扫了他们一眼，看站得挺直溜，两人还以为站那儿不动就没事儿了呢，哪成想李亚斯突然抬手就是两枪，扑通扑通两声都给撂趴下了。